这是纯粹的偶然，第八部分。如果你问一个基督徒团队是否爱神，他们会对所问的人说是的。这些人可能会对启示录19章13节里耶稣所说的话感到惊奇，又说哈利路亚，烧淫妇的烟往上冒，直到永永远远。约翰福音1章1节提起圣父和圣子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对神真正的爱就是爱神的话语，他的话语不仅仅是印在纸上的墨，而是上帝活着的灵。真正热爱圣经的人，尽管被指控为崇拜，他们也会毫不畏惧。你已经发现了活着的道吗？你拥抱了这位圣经之主耶稣基督吗？你重生了吗？你觉得今天是你生命中最好的一天，并且明天会更好吗？那么今天就是你的救赎之日。点击进一步与耶稣同在，简易的指导帮助你立即进入神国的同在。现在是今天的主题。神说，诗经19章7-11节，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能苏醒人心，耶和华的法度确定，能使愚人有智慧，耶和华的训词正直，能快活人心，耶和华的命令清洁，能明亮人的眼目，耶和华的道理清洁，存到永永远远，耶和华的典章真实，全然公义，都比金子可羡慕，且比多极多的金晶可羡慕，比蜜甘甜，且比蜂房下地的蜜还甘甜。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到警戒，守着这些便大有奖赏。人说，根据进化论者詹姆斯·特瑞菲尔的观点，我们的宇宙是实时变化的。现在是记录，我是真的想知道事实，还是只想找个人来证明我自己的观点或私欲？人们呼吁真理，但是当真理被展示出来时，绝大多数人却拒绝接受它。当然，耶稣基督总是正确的，正如他在约翰福音3章19-20节里这样说，光来到世间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倒爱黑暗，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。凡作恶的便恨光，并不来救光，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。这是神说人说第496号特刊，它验证了圣经的准确无误。每星期四前夕，凭神的意愿，他们会到一起。这些特刊是为了传播福音、教育圣徒而编撰，并被存档在文本文件和流式音频中。欢迎来到神说人说，我们很荣幸能有你的同在。当面对经书中这些令人惊愕的真理时，那些属肉体的人聚守黑暗的一个防御的角落，然而信心开始动摇。面对圣经里荣耀的真理、神迹和所有的证据，数千年前还没有哪一个不可一世的科学之前，人类就已经开始理解他们。现在在人们竭力全力地对真理进行挑战，怀疑论者经常把合理的真理与巧合或者偶然联系在一起。这个新特刊是正在进行的纯粹的偶然系列的一个部分。每一期我们都会在后面附上神说人说的一个链接，用以阐明这个主题。准备好吧，圣人们，只有少数人知道和敬畏圣经。你的孩子般的信仰和信心千万别放错了地方，即便是一个微小的错误也不要犯。这是纯粹的偶然，圣经里所宣称所有的事物都是由神的道造就的。神教导信徒记住通过圣言治疗法在精神上给予控制，因为许多心理学领域已经惊奇地发现，这些圣言二字可以缓解四个月的慢性忧郁症。腓立比书4章8节。弟兄们，我还有未尽的话，凡是真实的、 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若有什么德行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。信徒在哥林多后书10:45里被教导，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前面有能力，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，将各样的计谋、各样阻挡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，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都顺服基督。有史以来一些最伟大的准则，大脑和文字，改变你的想法。这是纯粹的偶然性。圣经里宣称的万事都是由神的道造就的，而宇宙的含义就是一个故事。万事的理论基础，阅读神的思想。2005年8月11日，时光不再。2009年2月12日，上帝在箴言23:29-35里把纯粹的偶然教导给我们。谁有祸患，谁有忧愁，谁有争斗，谁有哀叹，谁无故受伤，谁眼目红赤，就是那流连饮酒、常去寻找调和酒的人。酒发红，在杯中闪烁，你不可观看，虽然下咽舒畅，终究是咬你如蛇，刺你如毒蛇。眼必看见怪异的事，异怪的事或做淫妇，你必发出乖扭的话，你必躺在海中，或像卧在桅杆上，你必躺在海中，或像卧在桅杆上，你必说，人打我，我却未受伤，人鞭打我，我竟不觉得，我几时清醒，我乃仍去寻酒。这是一个纯粹的偶然，因为男人拒绝上帝的警告。美国有1300万的酗酒者，其中今年会有10万人死于对上帝之道的漠视。可以参看2002年10月3日《酒精和基督徒》，2009年4月30日《酒的诅咒》。而下面的这个纯粹的偶然，令怀疑论者禁不住悲鸣。圣经中讲了大卫和巨人歌利亚的交战。考古学家们在最近发现，在出土的古代陶器上刻着他们的名字。下面的内容摘自2004年7月2日发行的《国际耶路撒冷邮报》。在南部的索哥和北部的亚西甲中间有一个柔和的山坡，好像母亲的大腿伸进遗骨拉。今天这里种满了向日葵，那个山谷就像子宫一样，从这里孕育了大卫和歌利亚的传说。56年前，巴勒斯坦的难民从这里出发去远方的山丘，从这里新的现代化的以色列孕育而生。我们看到我们生活在大卫的遗迹上面，我们是大卫的直系后裔，我们的名曾被尼布甲尼撒掳去。阿尔塞拉威说，他出生在撒凯里亚，现在已经移民到了库尔德。我们回到那片土地，回到我们祖先的家，我们不用向他们道歉，因为这是一个事实。2000年前别人偷了我们的土地，拉威说，他们住在一个巴勒斯坦人用拜占庭时代的石头所砌的房子里。今天巴勒斯坦人称这个地方为马克巴鲁特，意思是歌利亚的坟墓。拉威说，用脚丈量土地，我发现歌利亚的坟墓就在那边。拉威指着一片生长不佳的麦田，有一个石头堆成的圆圈，有一部分已经淹没了。根据拉威所说，歌利亚的坟墓上什么都没有长。我们可以参看2001年1月5日《地球上的巨人》，2005年9月22日《歌利亚》。这是一个纯粹的偶然。圣经说挪亚的死亡年龄是950岁，在洪水以前人们的平均寿命是911岁。当历史学家把埃及的统治者法老 与希伯来族长的寿命进行了比较时，我们看到一个惊奇的紧密的一致性。 可以参看2009年2月26日 911岁的平均寿命和埃及法老。上帝说，这只是一个巧合，他在挪亚时代用洪水摧毁了地球上一切有气息的生命。我们在自然历史这篇文章里面发现由斯蒂芬·古尔德写的一个标题，埃迪卡拉记，以下记录既选自那里。道尔夫科学界正争论着全部的埃迪卡拉动物群， 基于基本的生物构造，它们代表了一个独特的已经灭绝的经历。我们的星球动物群在经历一次大规模的物种灭绝后被取代了，而不是简单的改进和扩大。可以参看2006年9月14日挪亚方舟事实还是虚构， 2007年5月24日山峰倾倒了。这是一个偶然， 上帝称同性恋是件可憎的事。神的诫命严厉地反对他，同性恋社区里感染艾滋病的几率是异性恋要高出5000倍。可以参看2009年2月5日、 2007年1月11日、 2008年9月4日的关于同性恋的话题。这是个偶然，上帝在几千年前说了以下的话， 约伯记26章7节，神将北极铺在空中，将大地悬在悬空。这是神说人说里特刊的记录，悬挂在虚空之上。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证实地球是圆的之前，人们一致认为地球是平的，也有其他声音在旷野说地球是圆的，但最后却是哥伦布证实并建立这个说法。 古代文明除了不知道地球的形状之外，还声称有某事或某人支撑着地球。希腊人说，阿特拉斯受到威胁，作为一种惩罚手段，他支撑着地球，诸天与伟大的支柱，他分别把它们放在自己的肩膀上。古印度说地球被放置在四只大象上，大象踩着巨龟， 而龟又有眼镜蛇保持平衡。在古代的希伯利亚指出，地球是放在狗拉的雪橇上面，而这个雪橇是由上帝所驱动的。不幸的是，那狗身上有跳蚤，当那只狗停下来抓跳蚤时，地震就发生了。根据非洲西部的古董，地球是一个平面伐塞，伐塞的一侧常有一座高山， 另一方则有一个巨人支撑着。古代蒙古说，神创造大地，把它放到巨大的青蛙背上。最后一个例子是古代中美洲的，他们说地球是方的，四位神一起支撑地球，每个角落里是一位。其实很久以前就有人知道地球是圆的，神在他的道理揭示这个秘密， 地球悬挂在虚空之上，又是一个纯粹的偶然。神说，诗篇19章7至11节，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能苏醒人心；耶和华的法度正确，能使愚人有智慧；耶和华的训词正直，能快活人心；耶和华的命令清洁，能明亮人的眼睛；耶和华的道理清洁，存到永远；耶和华的典章真实，全然公义，都比金子可羡慕，且比极多的金晶可羡慕，比蜜甘甜，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。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，守着这些便大有赏赐。人说，根据进化论者詹姆斯·特瑞菲尔的观点，我们的宇宙是时时变化的。现在你有了自己的判断。